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下面的素文。四缘者，以见闻佛神变威力啊，我们也是一段一段的来讲啊，这比较容易懂了啊。首先，我们要声明，佛菩萨罗汉天人，甚至于魔王，也都有神变的能力啊。佛经里面称神变，现在这个社会里头啊，称为特异功能啊。特异功能有没有呢？真有啊！这些年来，在中国，在外国，关于这方面的报道的很多啊。那么我们也亲身接触到的啊，我们接触到是小的这个特异功能，不是什么太大的。那么我接触的呢，就是一般人讲啊，有天眼。确确实实能看到啊，人的内脏啊，他得注意看，看你身体哪个部位呀、生病不正常，他能说得出来，说得很清楚啊，一点都没有错误。早年有一次我在洛杉矶讲经啊，那么那个时候好像从中国啊来了十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啊，访问美国啊，分散到几个大城市，好像有三个人在洛杉矶啊，我们接触到，年岁呀、都很轻，二十几岁啊，不到三十岁啊，他这个能力呀、是天生的啊，不是学来的，从小他就有啊。我们同修当中啊，有一位赵居士啊，他的太太很好奇，就找他看啊，也是个女孩子，这特异功能的人，看了之后他就告诉他，他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啊，得过肺结核啊，得过肺病，他说没有关系，现在呀、你这个肺结核已经钙化了啊，还有一个疤啊，还有疤直出它的位置啊，在什么地方， 他听了之后啊，这全身发麻，啊，真是这样的。这一桩事情呢，只有他父母知道，别人不知道。结婚这么多年，小孩都那么大了，先生都不知道，被他说出来了。啊，他说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这些人也给人治病，啊，他用气功，啊，接触的时候，他是确确实实，他手摸到地方，你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啊，所以他们也问他，他说：“你们这种能力会不会将来失掉？”啊，他们回答的时候也很真实，他说会失掉。啊，怎么会失掉呢？什么原因会失掉呢？杂念多了就失掉了。所以这种能力说，年岁越小，好像哎。越厉害，年岁越大了，他就接受染污，啊，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名闻利养的念头，啊，贪爱五欲六尘的念头起来了，这个能力自然慢慢就失掉了，啊，先就退转，退转到最后就没有了，啊，所以他们把这些事情来告诉我，这当然之理。啊，那么这种能力啊，神是神通啊，变是变化了啊，神通变化的能力是一切众生的本能啊，佛的神通广大了。佛没有说啊，只有我这个能有这个能力，你们都没有。佛不是这个说法，佛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个神便是在德里头啊，这就是德能啊。佛有多大的神通变化，我们每一个人通通都有啊！你比如经上讲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啊，这是不思议的境界。微尘小到我们肉眼看不见啊，现在所讲的原子、粒子、夸克。我们听说这些名词从来没见过啊！佛说这里头有世界世界有多大呢？这跟我们大世界没有两样啊！所以那个境界就是大小不二，没有大小啊，微尘里头有世界，世界里头有微尘，那么微尘里面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面还有世界，重重无尽呢。这是我们在前面经里面读到过的，什么人能进入微尘的世界，这就叫神变。佛说了，普贤菩萨能入啊，谁是普贤菩萨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普贤菩萨啊，修普贤行的人就是普贤菩萨嘛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要学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要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要学普文殊菩萨的智慧善巧，要学普贤菩萨的大愿大行啊，这通通是我们的功课啊，这些功课通通都毕业了才成得了佛啊。啊，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功课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学？是性位，就是这十个阶级，从初心到实心，要把这些功课通通学圆满，因为实心心满再上去就成佛了。真正讲在四相上修行，华严经末后啊，善财五十三餐，立四练心啊，立四练心的修行是在十法界啊，一真法界里头不是立四练心的，而是跟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众生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佛用什么应呢？神变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佛能现无量身，能现有情身，能现无情身，无情是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佛都能现呢、啊、那个是这个是神变威力不可思议啊。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每一天接触到这些芸芸众生，这个里头有没有佛菩萨呢？有没有罗汉呢？给诸是有啊。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你知道哪一个认识啊？啊，他决定不会暴露身份。啊，他来这个世间干什么？帮助人觉悟的。啊，真正是来救苦救难的，众生并不感激他。啊，不知道他。感应，我们前面说过很多次。总的来说，不外乎四大类：显感、显应。啊，显是明显的，让你见闻觉知能够觉察得到的。啊，释迦牟尼佛降生在这个世间，这是显感显应。啊，有敏感显应，有显感敏应。啊，敏感敏应，不外乎这个四大类。啊，所以佛菩萨在哪里？佛菩萨在我们心中，佛菩萨在我们周边。佛菩萨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定现什么身，帮助我们求福，啊，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啊，不是他不帮忙。 有时候他帮不上啊。为什么帮不上呢？我们自己有业障，业障抗拒了他啊，也就是不接受他，不相信他啊，不接受他，那就帮不上忙了。注意看山西小院那个感应啊，那些人得了重病啊，医生放弃治疗了，他们求佛菩萨，居然病好了啊！一般人称为是奇迹，其实我们知道这是有道理的啊，这是感应。这些人相信啊，能信能解能行啊，所以佛菩萨明印显印啊，这一类都是属于神变威力。啊，因为这个缘而入佛门的人不少啊，啊，我都听说啊，许多不信佛的看了山西小院之后啊，相信了。啊，也诵经啊，也拜佛了，啊，果然有效啊，这个就是因为闻佛神变为力啊而相信的。正如同最近呢这些年来，西方人因为接受啊这个催眠术的治疗啊，许许多多疑难杂症，这个一般呢医生治不好的，医药的效果是有限的啊，居然用催眠的方法能把这个病根找出来。这个病根有时候是你童年时候得的啊，你现在忘记了，有的是你前世，不是这一生啊，前世的也能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之后你明白了，你就不再恐惧了，不再在意了，哎，这个情况马上就转好了。那么从催眠回到前世，知道这个人呢不是一生的，生命不是一生的，所以现在西方人确实很多很多相信啊人不会死啊，身体有生死，这灵魂不死啊，灵魂永远存在啊啊，相信啊这个灵魂呢、啊、在轮回。啊，那么这他怎么会相信的呢？啊，原来相信科学，科学是排斥，认为这都是迷信的。啊，现在经过，这都是事实，绝对不是假的。啊，而且真有疑难杂症呢，依照这个方法来治疗了，确实得到非常好的疗效。 那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啊，这个都是见闻神变威力。那西方人这不是佛的神变威力啊，是这个催眠的神变威力啊，从这个地方产生了信心，逐渐呢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改变了以前错误的观念呢 啊错误的执着 啊这是这一类的啊，真的是不少。那么第二种呢是文法微妙啊，那么这种啊我们可以说是对于知识分子，你没有接触你不知道，你接触之后啊信心会生起来。为什么呢？真的是太微妙了微是玄微呀，妙是奥妙啊，啊，那么这个也得要有缘分啊，这个缘分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增上缘呐。佛通常给我们讲的四种缘：清净缘、所缘缘、无间缘、增上缘。我这一生能够接触到佛法，一定要从方老师讲起啊，是他介绍给我。他是个哲学家啊，从小在外国学科学学哲学啊，怎么会相信佛教呢啊，所以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你怎么会学这个东西，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个这一门学问绝对不是在学校学的，中国学校里没有，外国学校也没有啊。他讲佛经哲学，老师告诉我，在抗战期间他在中央大学教书，那个时候学校在重庆啊，有一次他生病啊，生病就有人介绍啊，峨眉山很清净，那个地方养病是很理想的一个地方，他真的就到峨眉山去了，在山上住了一段时间啊，修养，山上环境确实是好啊。那么他告诉我，山上啊在那个时候啊非常落后啊，上山要步行走上去，车开不上去的，年岁大 体力衰的人可以坐轿子，叫滑杆，这个四川人叫滑杆，把你抬上去。这山上没有报纸，也听不到新闻广播，也没有杂志，他是个读书人，是教授啊。上山养病啊，自己也没办法带书到山上去看呐。所以在山上能看到的呢，都是佛经。这个样子，他就看进去了。越看，真的越微妙。从此之后啊，他就没有一天离开佛经。到处去找佛经来研究。宗门教下普遍涉及，所以在晚年在台湾大学教书，他教的这个课程呢，都是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大乘佛学，他开这三种课啊。年岁大了之后，在台大退休，退休之后，这个辅仁大学是私立学校，请他去教博士班。他在辅仁大学开的是华严哲学，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老人家学佛了啊，遇到人的时候讲佛学啊，我是遇到这样一位善友啊，把真正的佛法介绍给我。这个是一般法师居士都做不到的啊，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常识蒙利难行苦行呢。不及方老师啊，方老师学佛天天读佛经啊，而且对经典很熟啊，真下功夫啊，重要经文差不多都可以背诵啊，在上课讲解他老人家从来不用讲稿的，没有讲稿啊，学生也没有参考资料，就听他讲，引经据典，一段一段背出来。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年轻人比不上他。这个他年轻的时候下的功夫，他二十几岁就是大学教授。 啊，记忆力之好，70岁记忆力还是很好。啊，他告诉我，差不多在76、7岁的时候，记忆力稍微差一点。他79岁过世的。啊，那么我是从这样入门的，啊，所以这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那么在佛经里面，他最喜欢的就是华严。他告诉我，华严是佛经哲学概论。啊，他把它看成这么一本书。他是这一部这个佛经哲学概论呢，是全世界所有哲学书里面最好的一部。这个里面有圆满的理论，有周密详细的方法，最难得的他还带着表演做出来给你看，那就是指幕后啊善财童子53参，这是真实智慧呀！这就是讲智慧呀，这是真实智慧呀，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像这一类，这是文法微妙啊！那么我能够入这个佛门，也是从方先生那里知道啊，佛法微妙。那么我以后亲近张家大师，在张家大师那里3年呢，奠定了佛法的基础。以后跟李老师10年，在李老师麾下的，才真正发心弘扬佛法。弘法这个念头啊，是他鼓励的。没有李老师，我们只知道自利，没有发心利他。因为佛法太高深了，自己即使在尽一生的精力所学所修都很有限的，怎么敢教人？那么李老师劝勉我们，这就借着底下的见法与灭，现在的佛法变质了，学佛的人只知道求福，不知道求慧，所以这些经忏法会仪规你到处都看得见的，参与的人信男信女很多啊，求什么？都是求升官发财，都是求保平安，没有真正求佛法， 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现在对于佛法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老师勉励我们呢，鼓励我们出来学讲经啊，怎么教我们呢？你懂一句就讲一句，懂两句就讲两句，不懂的不要说啊，就是遵守孔老夫子的原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这就对了。凡是讲错背因果是什么呢？强不知以为知啊，自己不知道啊，要顾全自己的面子，那就错了啊。别人有来问，或者你讲解这个地方你不太了解啊，你讲不出来，讲不出来没关系，念过去就好了。念完之后人家问你，法师这一句你为什么没讲清楚啊，我也不懂啊，不丢人啊，这个是负责任的啊。强不知以为知，会把经义讲错啊，那就背因果了。啊，我不懂的地方，我念下去不讲，这个没有过失啊。啊，就怕讲错。这是老师教我们学讲经的方法。啊，我们听了这个有道理。啊，那么讲经呢，不要有自己的意思，因为我们是凡夫。啊，那怎么讲法呢？讲古人的注解啊，那讲错了啊，他负责任呢，我不负责任啊。古人注解是文言文写的，是我们把文言翻成白话，老师这样劝我们，哎呦，我们这才放心了，才敢做了啊。所以教我们讲注解啊，所讲的都有依据啊，都不是自己的意思啊。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有自己的，自己真正有悟处啊，那个时候行啊。所以你天天干呢，年年干呢，锲而不舍了啊，时间久了自然有悟处啊，有小悟，极小悟就成大悟。我们还没有到彻悟啊，大悟是有啊，小悟次数就多了啊。所以为什么学习会有兴趣呢？有悟处就有快乐啊，就有乐趣啊。这种领悟的乐趣，确实世间这个世俗的乐趣没有法子能够跟他相比啊。就古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讲得很正确，就是世味啊，比喻世间的味道，哪有法味浓啊？啊，法味比世味要浓得多。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只有什么，只有其如之后啊，你才能尝到，你才能得法喜啊。法味法喜是自己修行教化众生这个动力啊。世间人干很多事情，这个世间的事业啊，为什么不辞辛劳啊，每天都做，他有名利啊，名闻利养啊，是世俗人的这个勤奋的动力啊，他有利可图啊， 他能够得到名闻利养，所以他也非常努力去做。那么道人没有名闻利养，为什么也那么样精进？他有法威跟法喜，这个世间人不知道啊。所以必须其如到一定的程度，恍然大悟这个学佛修道还真有乐趣了这个快乐是真的，不是假的这种快乐是能够带得走的，世间人的乐趣带不走贪爱五欲六尘的乐趣带不走，乏味乏乐可以带得走的带得走的真的，带不走的是假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见到佛法摔到基础，发大慈悲心自己现身说法跟我们做榜样虽然公开讲经一个星期只有一次星期三，每个星期三他老人家公开讲经那对我们这一批学生长随众老师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从来不离开的大概有四五十个人所以老师也照顾很周到除了佛法之外跟我们讲古文讲儒家的东西，也是一个星期一天这个是不对外的，每一个星期五在台中莲师我们有一个班老师给我们上古文讲儒学这个是我们在台中一个星期这两堂课是必修的除此之外老师讲开示这非常重要，讲开示是每一天都有对什么人讲呢？对念佛班的莲友，就是台中莲师的莲友，莲友的人数多我到台中那个时候，李老师在台中已经教了十年了就是莲师成立已经十年了莲友，我看他的名册好多本那个名册里头估计大概有20万人，台中莲社莲友有20万人，他分成48个班每一个班人数都相当可观了每一天就是每一班老师一个月要跟他们见一次面，所以老师每一天下午都要跟念佛班的同学见面他们是轮流的他们是念佛班的同学是一个月跟老师见一次面的，可是老师天天跟大家见面，每一天都要讲开示劝导大家了好好用功念佛，那么再讲解答大家了修行 念佛或者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就是答问啊。所以李老师有这个佛学问答啊，多半都是念佛班里面开始解答的问题啊，占主要的部分啊。他的佛学问答三大册，由此可知他自己修行一天不能间断，教化众生也是一天都没间断啊。在台中从莲社开始差不多是36、7年，没有中断的老师做出榜样给我看，告诉我要有成就，一生一定在一个地方啊。他有福报啊，他有台中莲社了，有慈光图书馆了，可以不要动啊。我没有福报啊，啊，没有福报呢，就哪个地方有情就到哪里去啊。所以在全世界各地方去跑，啊，确实是借了很多法缘。老师告诉我，你这样做法对你自己有好处。为什么？你一天没中断，啊，自行化它没中断，但是众生得不到利益。啊，为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听到有众生听一部经听一次经就开悟就证果了？没有啊。啊，怎样的众生才能够帮助他成就呢？常时熏修啊。所以我在台中10年了，没有10年怎么能成就呢？啊，所以我今天帮助别人10年就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了。啊，我这个一生大概在一般讲起来啊，每一个地方住3个月就要走了，长的短的呢大概1个月，长的3个月。所以一生呢过的是流浪生活啊。那么这一次到香港算是时间最久的了啊。往年我在香港最长的一段时间1977年4个月，第一次到香港来最长的时间啊。这个在海外弘法的时候这么长的时间非常稀有啊。在这个美国加拿大虽然去的时间长，但不是一个地方啊。你在美国住上半年至少是5、6个城市啊，所以一个地方啊都不到1个月啊，差不多分配到2个星期的样子。真正是所谓蜻蜓点水啊，广结法缘啊。成就呢一定要靠自己认真努力啊，始终不懈，这个太难啊。就是前面所讲的，内有烦恼习气，外有这个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所以真正能保住不退转的太少太少了啊。千百人当中啊难得有几个啊。 啊，真正能保持到的时候，我现在算一算的时候，不超过50个人，你就晓得有多难啊。那么这个是确实啊，是福报啊，是因缘啊，所以到晚年才在这个澳洲啊建一个净宗学会啊，净宗学院啊。澳洲地大人少，土地很便宜啊。那最近我们学院又买了2块地，准备建学校啊。这个地多大呢？一块大的是160英亩，另外一块小的是80英亩啊。一个英亩，香港人对这个面积啊印象很清楚，一个英亩是4万尺。你们想想看，一个英亩是4万尺啊！啊，我们这2块地合起来200多英亩啊！啊，160加80啊，240英亩啊！我们准备进学校啊！啊，一共买了多少钱呢？倒不多，澳洲钱27万，还不到28万，27万啊。那么澳洲钱跟香港比，大概是1:5啊，27×5倍。香港钱好像是200多万吧，很便宜啊。那在香港还得了啊，不得了啊。啊，所以我们只用了不到30万。啊，所以和香港钱的时候没有超过200万。啊，这有这么一个好的缘分啊，准备在那边办学校啊。那么政府也批准了，同意我们办学校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缘啊。现在办学要靠年轻的法师啊，啊，我年岁太大了，只能跟大家出出主意啊，所有一切这些行政跟教学的工作我都不能做了啊。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努力啊，这个地方将来可以有长时间的安定了啊。什么事情都要安定啊，安定才能有成就，动乱是决定不能有成就。我一生活在动乱之中啊。这个小时候啊，青少年的时候是中日的抗战，到处流浪啊，所以没有能够把书念好啊。成人之后也是遇到说整个世界的动乱啊，自己没有福报啊，到处流浪啊啊，所以这一生成就啊很有限的啊。我自己是个过来人，对于利害得失 有很深刻的体会，就希望啊，大家要明白，要觉悟，要珍惜啊，缘不容易得到啊。啊，今天我们见这个法与灭，见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也是摇摇欲坠，不能不发现啊，还有一口气在呀，就要关注这桩事情啊。所以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如何能把它复兴起来，这是一桩大事啊，不是小事啊，不但能救国家了，救民族啊，能救全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